那么我们重在这第十二节，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看见吗？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向神祷告了，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已经七十年，已经七十年了，你不施令要到几时呢？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的神怎么对待耶路撒冷。我们这有一位在神面前为以色列代祷的，那这个他问他说，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城已经七十年，已经七十年就指着在巴比伦的七十年已经过去了，但是呢你不施怜悯要到已经七十年了，那还要多少年呢？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施怜悯的话，应该很快他们就圣殿就建造起来了，结果你看现在圣殿躺在废墟里面，结果呢你看这些以色列人需要鼓励需要勉励，所以呢主就问神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然后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所以这个乃是神格中间的对话，你看见吗？现在这个撒加利亚被眼睛被开启，让我们能够知道说在神格里面，你看父神跟子神中间的对话，所以是用这样的一幅的图画让我们看见今天神对于耶路撒冷的主，如果不是那个对话，我们不知道神到底要怎么对待耶路撒冷。如果今天你善待耶路撒冷，既然把这人带回来，为什么不让他们好好的早一日把圣殿重建呢？所以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只要主肯施怜悯，没有一样事情不能成功的，不管人有多失败他一定会成功。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基本的原因还不是在乎人忍耐不忍耐，殷勤不殷勤，努力不努力，有没有看见的有没有看见的，不是，基本上我们的关键点还在哪里？关键点就是说我们的神要不要施怜悯。既然他有恼恨，既然他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把他交在巴比伦手里已经七十年了，好了，现在审判手够重了，现在呢我们知道说已经经过七十年了，那么是不是神就应该把他手提起来？如果神的手提起来，就不应该停工停了十五年了，那怎么又有十五年？那莫非是说神，莫非是说神还有他别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时候耶和华就用美善的话安慰说，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那就是指的主说，就指那个天使，就指着那个耶和华天耶和华的使者说的，与我说话的那天使对我说。所以你看见吗？一面是神告诉父神告诉子神，一面是我们的神告诉我们的主，然后现在我们的主呢在告诉撒加利亚，所以这个图画应该很清楚了。所以十四节，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看见吗？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极其火热，这就够了。如果我们的神为耶路撒冷为西安极其火热，你知道耶路撒冷是有前途的，你知道教会是有前途的。所以今天就是我们的心冷，但是神的心冷。从这里的对话我们就知道，只要我们的主说，我为着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弟兄姊妹，你可以不管前面有多少的艰难，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的。所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启示。然后下面十五节说，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为我从前稍微恼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很清楚的，当神管教他的儿女的时候是用什么？是用以色列仇敌来管教他，结果没有想到他们加害过分，明白了？所以呢神很生气，在这里神不止审判他自己的儿女，神当然也要审判那些加害过分的那些列国。那这些列国当然指的什么？当然指着巴比伦了，当然指着这个波斯了，指着所有苦待以色列的女人。所以很清楚主的话，神的话现在是非常非常清楚。十六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如果人回到耶路撒冷，如果百姓回到耶路撒冷，神没有回到耶路撒冷，那多么空虚呢？今天神说我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 按理来讲，我要问大家，以细节在什么地方看见那个异象？加巴勒湖河边呢？所以意思就是，当初我们的神是暗暗的跟着以色列人从耶路撒冷，然后一路上他们不知道啊，然后怎么样往北，然后再往南，然后最后以细节看见那个从北方有那个荣耀异象，那就告诉我们神的荣耀原来一路上是暗暗的跟着那些苦难的子民。所以虽然以色列人在巴比伦，但是很奇怪，因着他们看见神的荣耀，就告诉我们说神是暗暗的跟随他们。所以本来呢，神应该只固定的住在耶路撒冷，但是现在你看见神果然与他们同在，那这是个很大很大的安慰，不是吗？只要神能够与他们同在，只要以色列能做，只要以细节能做见证，说你看见我看见天开了，那弟兄姊妹，这是他们最大的安慰。如果他们得罪了神，结果天的关闭，那天是铜和铁，他们一点的安慰都没有了。所以感谢主，不这不表示他们已经悔改了，不是，但起码神让他们感觉得到，能感觉到神的同在，起码是在巴比伦。但是现在问题就是，有一半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回耶路撒冷是因着神旨意。现在你怎么知道他们跟耶路撒冷是对的？现在你今天我有一句安慰的话说，什么安慰的话怎么说呢？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感谢主，没有这句话比这句话更安慰以色列人。否则他们一定说我们的路是不是走错了？如果我们回来了，为什么我们又停工了15年？为什么我们遇见那么难处？为什么今天我们种的收的却少？为什么今天好像神把一些风吹去了？那么神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呢？所以感谢主，这里说我这里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是怜悯。但是回耶路撒冷还不要紧，你回来下面什么？我的殿比重建在其中，只要有神的话就够了。我的殿比重建在其中，准神比拉在耶路撒冷之上。所以现在你就明白吗？这个如果我的殿比重建在其中，准神比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诗啊，写诗的他不重复的。所以前面说重建，后面说准神拉在耶路撒冷，所以这比指的什么？指耶路撒冷要重建说的。所以你后面你看见到了第二章，有人拉准神去拿绳子，什么意思？你不要自己解释什么意思，你看见神说话的时候清楚的。他说先是殿要重建在其中，然后准神呢要拉在耶路撒冷之上，什么意思？耶路撒冷一定要重建的嘛？为什么你要拉？为什么要拉绳子呢？你不光知道有多大多宽，而且你要建造的，你要建造，当然建造跟绳子是不能分开的。你知道怎么样建造，你一定要把绳子量好，就很清楚。所以我看很多人解圣经呢，你在讲到后面第二章讲到拿绳子的，都个人都有个人的解释。但是又怎么，你读圣经你不可能有自己的解释，神自己的话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这句话就够了，弟兄姊妹。现在我想，如果以色列人听见这句话，他就够了。因为否则你凭着感觉，你实在很难，很为难的。你凭着感觉，应该我有主的祝福，怎么我的祝福没有那么多呢？是不是我走错了路呢？是不是我应该更爱世界才对呢？弟兄姊妹，不是的。你看见吗？这些真的为了神旨意回来的人，神都知道。所以没有一些话比这些话更能安慰我们，更能安慰以色列。他说我的殿比重建在其中，准神比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那么只要是神说的就好了。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异象实在是很大的异象。虽然他们的姿势很低，虽然现在他们很卑微，虽然他们，你每次想到翻身你就想到耶稣以斯帖，你想到以斯帖你就想到以色列怎样的背落。所以在这种万般无奈的情形底下，感谢主弟兄姊妹，一面你看见神还是把平安赐给他们，好像你看见神特别派遣天使千军在四围安营来保护他们，然后到处为他们守夜，那是晚上守夜，好像走来走去全地都安心平静。所以不管怎么样有神的平安赐给，不管怎样有神是同在，有他们有神的同在， 特别他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那这句话没有比这句话更安慰他们，所以让他们去吧，让他们得到成功，让他们在巴比伦得到荣耀，只要在这里能够享受神的同在，能够享受神的平安，那一切都好了。所以只要有主的话，你看见把这个耶路撒冷当然是有前途的。所以第十七节，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那弟兄姊妹，现在不光是重建，不光拿着准绳拉在其上，而且要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西安，拣选耶路撒冷。那弟兄姊妹，神经我们的神曾经拣选过耶路撒冷，现在仍旧拣选耶路撒冷。神再三说这个耶路撒冷是他所拣选的，所以如果这里是神所拣选，你怎么可能还在巴比伦？如果这是神所拣选的，弟兄姊妹，你应该没有任何的代价愿意完全为主摆上。所以就第一个意象，我想这个意象应该叫如果神的心是热的，因为这些话弟兄姊妹，每一个人的心都应该是热的，因为你许多时候你常常抉择，今天的工作虽然花了许多的工作，结果好像不是那么好，不是像你所想象的，慢慢慢慢我的心就会冷了。但是你每次想到我们的神的心是热的，你就不可能不受的鼓。所以这是第一个意象。那第二个意象呢，就是第十八节，我举目看见有四角，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这个角在圣经里面呢，代表力量，代表力量。所以呢，这个四个角就代表四个列强，就是四个强的国。那这个四个强，这个四个强国做什么事呢？他要打散犹大这里和耶路撒冷。所以很清楚了，这个力量是把犹大打散的，这个力量是把以色列打散的，这个力量也把耶路撒冷打散的。那么你回到圣经很清楚的，为什么是四个角呢？因为但以理书告诉我们说，有巴比伦帝国，有波斯帝国，有希腊帝国，还有罗马帝国。那么你还记得罗马帝国特别讲的第四只手有四个角，那个角就代表力量，代表国家。所以这个四个角代表有四大四个国度，结果呢要把谁打散了？要把犹大打散了，以色列打散了，还有呢耶路撒冷的角，耶路撒冷把他打散了。所以这是他看见第二个意象，就是说神为了管教他的儿女，就借着四个大列强把他们打散了。那么因着他们打散了，所以他们在巴比伦学了惨痛的功课，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再也不拜偶像了。所以你看见这是很明显是神管教的手。但是呢四个角以后，他还看见四巧匠，四大匠呢表示他们是巧匠，他们非常是跟普通人不一样的。所以耶和华又指着四个匠人给我看，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散犹大的脚。所以你看见吗？神是用四个国来管教他的儿女，或他们常常加害过分，那么结果呢，神用四个强将又对付了这四个强。那么很清楚的，我们如果仔细，因为这个将明明讲一个人是个人物的，那么好，我们要问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解释呢？我想非常的清楚，你要不要看一下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呢，不是在第七章里面讲的四兽吗？那么一个是巴比伦帝国，一个是狮子、熊，然后呢豹，然后不知名的兽，分别代表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希腊帝国还有罗马帝国。好了，那么讲到细的时候，你看见吗？讲到帝国的国就是人子的国。那么然后呢，圣灵有个很重要的解释，就是第十七节，第七章十七节，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 所以这个四只兽一面代表国，比如说后面很明显第二十三节，那四立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所以这四只兽代表四国是没有错的，但同时这四只兽呢也代表四个王也是没有错的，因为这里要告诉我们有四个代表人物，这四个代表人物呢是就是这个四个王将要在世上兴起。好了，等到这四个王兴起以后呢，第五个王一定要兴起，就是人子嘛，因为人子的国很清楚，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什么时候降生呢？一定要等到这个四个国，这个四代表四个国的通通结束完了以后，然后呢主耶稣才兴起的，这个第五个国才开始的嘛，对不对？那么好了，你若仔细读圣经的话，这个四个兽就是四个王在圣经里都点到他们字的，那第一个当然尼布加尼撒这很清楚，第二个就是古列将军，第三亚历山大，第四你一读约没有读到，但你读到这个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你马上读到一个王名字叫做雅古斯都。那大家都知道尼加尼撒是代表巴比伦，然后古列将军的确是代表这个波斯的，亚历山大毫无疑问代表希腊帝国的，那真正代表罗马帝能够带给罗马帝国两百年的和平时期的是雅古斯都。所以你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讲的报名上册的时候叫雅古斯都，然后下面呢这个那个用手包用这个布包着的放在马槽里就是他的基督。所以比如说那个主基督表示什么？表示什么？他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第四个王，就是第四人子。所以从这里你很清楚，有几个王，有五个王。那现在我们要问，四个帝国对不对？那么是哪一个王把巴比伦帝国打倒的？那个巧匠是谁？是古列将军，很清楚的。那的确是很巧匠，为什么？因为他们波斯帝国想把巴比伦城拿下来，拿不下来，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这个幼发拉底河是流过巴比伦城的，所以这一守可以守二十年没有做，只要不缺粮，所以尼布加利沙就囤粮囤了二十年。所以你想想看，在那个坚固的巴比伦城，你能够有粮食有水，那果然他们打了几十年的仗都没有拿下来。但是后来为什么他们这个城陷落了呢？因为有个将巧将，那个名字叫古列将军，他就把幼发拉底的河啊，就把他另外挖了一个水工人工湖，就把他引到那个人工湖里面去。所以等到这个但以理书第五章不是有最后一个晚上的国宴，千人国宴吗？千人国宴大家很多人一醉都没想到一醉再也不起来了，就在那天晚上，古列将军带着两个巴比伦探子就从那个从河床干的河床里面进来的，然后呢就把巴比伦拿下来了。所以我们说第一个匠人呢，不要忘记，要是第一个匠人是把那个什么，是把这个巴比伦的国拿下来的，是谁呢？是古列将军。好了，那在下面一个是谁把波斯帝国把它推翻的呢？是谁？那么我们叫波斯帝国是圣经里面是熊。这个熊的特点呢，熊就是你叫熊很高很大的，它给人的感觉都是压倒式的，所以他的战术都是人海战术，他动不动就是几百万大军。所以有一次这个以斯帖的丈夫，圣经没有记载，不过历史记载，以斯帖丈夫由于他越军的时候，这个检阅军队的时候，他这个小山上越军，他这个百万大军呢，就早晨天太阳出来的时候他就开始越军了，等到太阳下山，这个最后的军队很最后这个兵还没有经过他的司令台。所以你想看这个大狗熊啊，在那里用压倒式征服全世界的时候，你没有一个人可以对付他的，那只有什么像豹一样。这个豹的特点就是非常快，根本是闪电战术。所以亚历山大最多只用三万两千个军队，他从来没打过败仗，而且就把这个整个波斯打得这个落花流水，很稀奇很稀奇。今天亚历山大能够征服这个大熊，这个人海战术的，最后呢你看亚历山能够得胜，所以我们知道他是第二个巧匠，很清楚的。那第三个是谁把希腊帝国把他最后结束的？当然是雅古斯都，很清楚的雅古斯都。那么弟兄姊妹，第四个巧匠当然就是我们的主了。 所以我们的主那个石头一砸，一砸在那个大人像的脚上，结果就把它砸得粉碎。然后弟兄姊妹，然后这世上就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所以你看，这不就是加利亚的四个将吗？很清楚的。所以如果你用但以理书第七章去解释的话，我想再清楚不过了。所以这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告诉以色列百姓。所以撒迦利亚看见这个样，告诉他们说，当你要看历史的时候，虽然你经过很多的苦难，但是不紧。你看见吗？这个不过是神所用的来接近我们的器具，神借着这些环境来接近我们，借着环境来管教我们。但是最后你看这个世界要受审判的，是没有疑问。所以最后能够总结整个四个角的，是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很清楚的。所以这是第三个一项。第四个呢，就第一节，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卷绳。好了，现在你就清了。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只要去量耶路撒冷。如果量耶路撒冷，那么你根据上面的解释，就是你看见了这个耶路撒冷是要不见的。所以看有多宽有多长。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所以现在你这个起头啊，你说这句话有道理。为什么道理呢？虽然以色列人回来了，他们呢是到耶路撒冷不得，但是他们回还是回到自己家里去，耶路伯伦回到伯利恒去，然后呢希伯伦回到希伯伦去，然后拿撒勒回到拿撒勒，不管你各归各城，因为这是他们的算嘛。所以你就知道他们弄来弄去，最后呢耶路撒冷没有几个人，虽然你盖起来空城一样，虽然剩下起来好像一点什么都也没有。所以难怪他们觉得，你知道这个人，这个中国有一句讲一句话，那个人多了以后，这个人气就很旺，人气旺你就很开心嘛，对不对？这个人多，所以你今天看现在 flashing 时代出来，你不能那个路不能走，是到处都是人，这个多得很，对不对？但你觉得人太挤，但是有的时候有的地方又太冷清了，你知道，尤其到德国，我去过好几次。知道德国一到了6点钟以后，那个整个城区一个人也没有，大家都躲在房子里面，所以人气一点都不旺啊。那个晚上就是冷清清，你等公鸡的也是冷清清的。这里不是啊，这里到处都是人，到了香港也到处都是人。那么更有意思就是，有一个弟兄呢，他常常就说，他每次到大陆，他是从台湾去，他是个台商，他每次他一下飞机的时候，一到机场一下飞机啊，他很受感动。他是觉得这全中国啊，多少亿的人都在欢迎他，因为他从来很少看你们那么多的人，一到了机场，尤其是国内机场，都是人山人海。那么他一出来，因为他从台湾来，他觉得哎，这么多人好像都在欢迎他一样，所以之所以人气很旺，人气很旺，你就是很繁荣。耶路撒冷也是一样，你难怪这些人，他们当初刚刚回去，你看见小猫三四只，就觉得很凄凉的样子。对吧？所以也是一样，我们聚会也是一样，如果聚会人山人海，坐得满满，大家觉得很有主的同在，如果稀稀落落，他总是有几分，总是好像。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将来的耶路撒冷不是，就是也不必很远了，就等到耶路撒冷一被重建，好像无城墙的村子，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那么这里说没有城墙的乡村，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神要做他们的城墙，所以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神势必公卿，你看见实在说他打发天使就好了，打发天使把他看守，你既然打发天使巡逻，就打发天使带一排这个四面一站，不都是城墙了吗？但是不是，他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并要做其中的荣耀。所以我每次读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最后一句，我很受感动。为什么？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最后一句怎么说？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然后最后提摩太后书，不是帖撒罗尼迦后书，最后一句话说，最后几句话说，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地亲自给你们平安。为什么用亲自？ 这带着很多的事，就像打发红马白马这些，神可以叫天使去巡逻，把平安就赐给我们了。有什么稀奇？但里面有一个人就是耶和华的使者，你不觉得太？你不觉得耶和华的使者为什么还要事必躬亲？所以关于我们到底将来怎么样能够，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全然成圣，使我们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我们办得到。因为圣经说是赐平安的人亲自使你们，这件事情他没有让天使来做，这件事情他自己做的。还有呢，他把平安赐给我们，随时随地亲自给我们平安。所以给我们平安这件事情，弟兄姊妹，也不是派遣天使做，他外面可以巡逻不错，真正叫我们得到平安的，因为主说我把平安赐给你，留下平安给你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这是我们很大很大的安慰。如果你想到说现在我们回到耶路撒冷，主不只说他与我们同在，他也不只说，他说我必回，我已经，我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很清楚。你只要看他回耶路撒冷，你知道他仍旧施展怜悯。那不如此，耶路撒冷城建好了以后，他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所以感谢主，看见吗？这是我们主亲自做的。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得白内障的时候，我那时候在巴西，一定要到美国来开刀，因为他们说年轻的时候得白内障呢，你开刀很危险，因为很可能普通年纪大了以后呢，你开白内障再摘葡萄一摘就出来了。那么现在不是，年轻的时候很可能有很多危险，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做了一些研究，觉得现在所有发明这个开白内障手最早就是那个人。那他是在哪里？是在 Empire State Building， 在帝国大厦。那每天早晨他从长岛就坐直升飞机，自己就开车开飞机摆在那里。所以呢，我就觉得后来打听了一下，说一个眼睛是3000美金，两个就6000美金。那个时候我们在巴西并不富裕的，但是为了这两个眼睛呢，所以我们说好，这个代价可以付的。那你想想，花那么多钱，那个时候很多钱了。那么到了你当然希望说能够让这个医生给你讲两句话，我就几分钟他也不过嘛，我送他6000，他讲5分钟就可以的嘛。结果我去了，我一到了他的办公室，一到了他的诊所，我就心凉了一半，有200人坐在那里，我想这样一定不行，你200人我一个人能坐几分钟？那么然后呢，你给他看，还不是给他看，都是给他这个助理护士、助理医生看。助理医生把你弄量量，这个量那个都弄得清清楚楚。所以他们医生是花了不少时间，但都他助理做，都不他自己做。那我当时花那么多要他做，不是要这些人来做的，但这些人他都先做了，等到我还没有，我坐下来，我见到他好容易啊，我觉得哎，我现在应该可以讲2-3句话了，还没讲就他就把我请走了。那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很紧张，我说我怎么知道这个眼睛是开的？因为我眼睛这个闭上了，一开刀你眼睛一定上了麻药，然后你一闭眼睛你什么都看不到，你怎么知道他做的？所以我只记得一句话，就是等到他最后的时候，他的确开了一刀，他 Dr. Chen you will be alright， 就讲那么一句话，他说你没有问题的，那个声音是他的声音，但是别的后来缝了不缝了，我就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那很可能也是他的助理做的。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神有许多的天使可以替他代劳，为救恩人代劳，但是感谢主，神荣耀的见证，你回来了他也回来了，你转向他他也转向你，你觉得我做的好像没有什么，是不是？你看见好像还是赶不上那些 mega church， 好像我们所希望得到都没有得到，但是感谢主，当你看见当神的城被建造，主明明说必有准绳拉在耶路撒冷以上，所以你看见果然看见有人拿着准绳，所以表示的确这个叫重建没有墙在，但是它是个没有城墙。为什么神说墙不必了？神可以盖一道墙，神也可以让天使做墙，没有问题，有太多的千万天使，只要一把住的墙，没有人可以打进来的。但是当你看见是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城墙，并要做其中的荣耀， 如果你今天耶路撒冷不光要繁荣，耶路撒冷要看见神的荣耀，那将来这样的一座城是不是满足神心的城？我们有我们的想法，我们觉得为了主我们要摆许多，但许多时候我们会灰心，许多时候我们会失望。是这个就是第四个意象。然后呢到第三章就是第五个第六个。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已经没有了，所以很对不起那些不能参加礼拜三的，那么不要忘记，不要紧，大家呢应该还是可以我们尽快的，希望礼拜六完了以后我们尽快一定把它放在网上，那么大家希望能够继续能够听。如果大家能够来的话，还是希望说我们把礼拜六那天分别出来，那就是早上9点到12点我们不唱诗歌的，晚上呢是7点半到9点半。那这样我们想，一面我们把下面的一样，还有包括那些这个预言，我们要蜻蜓点水式，我们等一下就好，因为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发挥它。这样大家起码在读大家的亚述，不会像读天书，它本来就是天书了，那就是意思就是说不会读不懂的，所以起码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帮助，彼此可以生命。好，我们低头一起见面。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你的儿女们，我们虽然聚会散去，但你自己同在永远不过去。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礼拜六也把我们带回来，继续对我们说，继续快乐。